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马来西亚的一个活动啊，是马来西亚的华校校长老师啊发起一个学习《弟子规》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动。那么参加的有1700多位校长跟老师们。这个活动做得很成功啊，我们看到海外的侨胞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真的在学习啊，也使我们很感动。前天晚上回来啊，昨天呢休息一天，今天是星期五啊，本来啊想讲继续讲经，在最近呢我们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敬宗的老同修们谈谈心啊，话话家常。学佛在这个时代啊，东方收获了圣贤的教育，在西方呢也把宗教教学啊遗忘了，所以造成整个世界的混乱。再一遍，我们在许多信息里面啊，像网络啊、电视这些媒体，每一天的报道，各式各样的冲突啊，越来越多啊，确确实实是叫许许多多人怀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们学佛，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如果不是善根深厚，常识啊，接受经教的熏陶，处在这样的社会，你能够不动心吗？你能够不受染污吗？那是何等的定功啊，何等的功夫，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脱颖而出啊，修行正果。不是上上根人，不是善根深厚的人，我们怎么办啊？我想这是我们同修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中上根心的啊，上上根太少了啊，去修福。早年啊，老师教导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这句话说得好啊！ 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这叫大慈大悲呀。啊，这是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的里面讲的四德，末后一条带众生苦啊。他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那么实现？给谁看的？现在我们想象的是给我们看的，这是真的啊！一生没有离开戒律，没有离开教学，没有离开修行啊，修行成功了，那就是正果。啊，我们应当啊，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一心向道。啊，道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来说，道就是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到我们明心见性，证得佛果了，那个时候，道家慈航，普度众生。这叫成就，这叫功德圆满。啊，那我们想想世尊一生的事业，就是教学。啊，除这个之外，他一切都放下了。啊，我们这一生确实遵照老师的教诲啊，学的有一点样子啊，可是我们在国内呀，也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释迦牟尼佛没做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我常说这个事情是不得已而做的，而且是不得不做的。那就是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社会乱了啊，人民不但是我们本地人民，全世界呀，啊，人民真的生活得很痛苦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活在这个动乱的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安定和平啊！那么要想安定和平，首先要化解各种不同的冲突 啊，联合国多年来为这桩事情也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啊，我在澳洲有这么个因缘，啊，参与了世界和平的会议。啊，我们讲中国传统的啊祖宗教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介绍给这些会友们，啊，他们听了之后欢喜，赞叹，也很欣赏。啊，会后告诉我，啊，说这只是一种理想啊，不能落实啊。啊，那我们知道。他对古圣先贤教诲呀，已经没有信心了。为了帮助大家建立信心、恢复信心，所以我们办这个文化教育中心来做实验。这个实验成功了。啊，成功之后。我就想交给政府，交给国家，啊，这是在我们早先筹办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只要试验成功，马上要交给国家，啊，我们要回到释迦牟尼佛的本位，啊，讲经教学，啊，这个世间事情我们就不管了。啊，确实我已经教了，啊，儒家我也教了，这个庆云也教了，啊，这个诸位同学啊一定要知道，啊，现在呢，现在我没有事情，啊，不但国内，我这一切事情我不再做了，啊，跟大家郑重宣言不再做了。国外呢，一些活动我也不做了，啊，他们有些活动啊，邀请我参加去做一次讲演，啊，这是别人主办的，不是我办的，啊，我去赞叹、随喜、鼓励大家，啊，所以国内国外，啊，如果有人。用着我的名义啊，说是我要办学校或者我要建道场啊，需要来募捐化缘，你们心里都要清楚，全是假的啊！我一生没有化过缘，没有问人要过钱啊，都是人家送到我这儿来的啊，送来了要我替他办好事啊，要我替他做福田啊，这个我也不能拒绝啊，可是我自己绝对没有主动办一桩事情啊，希望大家呢要了解啊，那个特别是这个出家人啊，不应该从事于弘法利生以外的一切这个世俗的事业，我们都应当放下啊，一心想着佛祖给我们做的典范啊，我们应当啊努力来学习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在我们这样的根基啊，只有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为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个目标，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能成就啊。然后啊，我们依《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 沙弥律仪啊，提升我们的德行啊，提升我们的灵性，这就对了。啊，灾难再多，生活再苦，都不怕，都不需要放在心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特别是贤首过思所及的望见幻象观，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跟我们说明白了啊，我们自己跟一切众生跟整个宇宙是一体的，道家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说得好啊！怎么个同根，怎么个一体啊，他没能详细说出来。佛经传到中国之后，在这个大乘教里面啊，我们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它确实是一体啊。这体是什么呢？体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佛性、法性啊。我们老祖宗也说，人性本善，那就是体啊。人性、法性是一个性啊，本善，善就是圆满。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是圆满，善是没有丝毫缺陷啊。这是讲一切万物，在物质里面讲，大讲到宇宙，小讲到微尘，都是那么样的圆满，没缺陷啊。人这是讲到什么？设法界有情众生啊，也是个个究竟圆满了 啊。从性上讲啊，那在相上讲说不圆满，不圆满是里面发生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迷失了自信啊，迷有浅深不一样啊，所以才有设法界的差别啊，相上有差别，事上有差别，理上没有差别，性上没有差别，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回归自信，你本来是佛啊。我们现在难在哪里呢？难在放不下了啊。现在懂得了，用念佛的方法放下啊，无论什么问题也发生了啊，心里面动了念头了，赶快念阿弥陀佛，把念头打掉啊。哪一天呢，一切境界现前呢，那念头不生了，那你就回归自性了啊。我们能把这一点抓到啊，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啊。这个学佛就是真的学了，这不是假学了。好，我们的这个闲话呢就说到此地。现在我们看看呢今天一些提问啊，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心中充满怨恨不平，甚至任意杀人，有时手段呢极为残酷，连对父母也不例外。但当他面对媒体和警方时，反应非常平静，若无其事。请问老法师，这样的社会继续下去怎么办？这些事情我在前一段时期有同学从这个网络里面下载的新闻给我看，跟你说差不多，而且这是现在社会上普遍的一个事实，是很麻烦啊！为什么呢？这些杀人呢，他盲目的，他不是仇杀，他不是跟哪一个人啊有怨恨的，他的杀人啊，他是一种反常，心理上的反常，厌恶整个社会，是厌恶人生啊，自己感觉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啊，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快乐啊，所以就产生了任意杀害。啊，他也不管什么人，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那么这种情形在我们想象当中呢，恐怕不容易制止，而且怎么样？而且会愈演愈烈。将来这个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呢，可随时会发生，你就防不胜防。他不是恐怖分子，比恐怖分子还恐怖。啊，那我们要细心呢去反省，为什么过去社会没有？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就是非常可能的，愈演愈烈。什么原因？啊，我们学佛的人，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一反省立刻就知道，现在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再也没有人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了。这些事情怎么能不发生呢？啊，在古时候我们的老祖宗知道啊，也知道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他懂得防患于未然。啊，教学啊，从小就教啊，啊，我们讲心性啊，小孩虽然不懂，但是从小就教他念，人之初性本善啊，两三岁他就会念这一句。啊，慢慢长大了，他就会问，这什么意思？啊，再详细给他讲解。啊，人性本善呢，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善？啊，这习性呢？所以要教育，要好好的教。啊，伦理是教他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生物的关系， 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这都是属于伦理的范围啊！啊，本是同根生呐、啊！啊，这个关系处理的好，是和谐社会，幸福人生啊！啊，用什么来处理呢？爱心。啊，所以中国这个传统教育的中心核心，就是父子的亲爱，以这个为教育的中心点，慢慢向外面扩大。啊，整个宇宙啊，也就是一个爱。啊，那么这些青少年，爱心没有。这个社会上没有人爱他，他也不会爱人，所以就变成反常了。如果有人爱他，有人照顾他，有人关怀他，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来。啊，那么我们想象这些青少年当中，绝大多数家庭有问题。啊，你只要去调查一下，肯定就明了了。啊，他的父母离异了，啊，所以他从小父爱母爱没有了，父爱没有了，兄弟之间之爱没有了，所以这个结婚责任很大了。啊，随便离婚，你就会造成这种社会的动乱。谁知道的？啊，夫妻离婚，让小孩走上这条路，能不负责任吗？啊，为什么会离婚？为什么要结婚？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啊，从前的社会安定，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靠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对社会安定有巨大的贡献啊！但是现在人相信科学，把这个看作迷信啊！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现在的社会问题，科学能不能解决啊？科学难啊，用什么解决呢？用核武化武来解决，让人类同归于尽啊！这是科学解决的方法了啊！那不愿意用这个方法，我们就会想到伦理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们很幸运，在这一生当中，啊，还没有走向啊悲观、厌世，这条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佛菩萨的教诲啊，让我们在学习当中逐渐逐渐明白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认识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把自己的性德啊，虽不能够圆满的透露啊，总透露了几分，这几分在这一生当中就得到莫大的受用。啊，所以这样的社会，你要问往后怎么办？啊，那就是认真努力学习伦理道德。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认真去学习《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还有每一个宗教里面，他们的经典都有伦理道德。英国的教会非常好啊，你读了之后啊，跟我们儒释道三家的时候没有两样啊，啊，真的是大同小异，你才晓得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这个就是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啊。可是在中国，我们在1300年前啊，在中国发现了一块碑啊，在少林寺啊，混元三教九流图赞啊，说明三教九流，三教是说，就现在讲吧，算宗教吧，九流是学派啊，宗教跟学派是一家了啊，所以讲多元文化了，中国也是领先全世界。这样才真正能够化解冲突啊，把世界带回安定和平啊，这样才看出啊一线生机，一线光明啊啊，这世界有没有前途？佛说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就看你怎么想法。你如果是乐观向上，也爱心爱一切众生，这世界前途是光明的。啊，如果你有怨恨，你有不平，那这个世界前途是一片黑暗。啊，这个世界有没有指望？不在别人，在自己。啊，所以我们希望学佛的同学应该认真努力，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做好了，才能影响别人。第二个问题，念佛不得力怎么办？不得力有很多因素啊，不是单纯的，最好自己很冷静的去反省啊。古人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那么实实在在在总的原则上来说呢啊，这从根本上讲，不得力了就是不守规矩，守规矩哪有不得力的道理？那规矩是什么？规矩是戒律。如果你能够持戒念佛，肯定就得力啊！你把戒律疏忽了，所以不得力啊！那戒律是什么？我跟同学们常讲，《弟 弟子规是戒律，是基本的戒律啊！你要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一念佛肯定得力。啊，这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方法嘛。啊，那么你自己再想想，不得力的肯定心浮气躁嘛。啊，所以功夫不得力。心平气和就得力了。啊，制造制止心浮气躁啊，戒律就很管用了。下面一个问题问的比较长啊，第三个问题，他弟子听老法师的光碟已经多年，最近其他居士们流通一套光碟，说是经过老法师认证的，里面都是讲通灵和因果报应等事，我很受启发，但事后弟子看到此碟在网上视频很多，而且还标明呢是净空老法师再三请求下才录制此碟，但老法师在讲习中一再告诉同修要真信佛，有疑问要以经典为依据和如法的去求佛菩萨，并没有让大家去找神通解决问题，所以弟子很困惑，想请问。他后头有三个问题，说此人讲的碟是经过老法师认证的吗？净宗同学可以学习吗？我在讲经的时候没说过这句话，要知道先前是乱世，我们人乱了，鬼神也乱了，不但鬼神乱了，我还听人家说过是天神也乱了，叫大乱之势啊。所以这些事情，早年我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日本啊，在韩国，到处对我啊，我常常接触到，不是我找他，是他们来找我啊，所以我知道这东西很多很多啊。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好奇心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就问过张家大师。因为我最早接触这桩事情是在抗战初期，我大概是11、12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住在福建啊，在建瓯，我在建瓯住过6年，小学在那边读的啊，这个当地居民啊非常喜欢嫁鸡孵卵，很多人家了，他们家里都有祭坛，而且他说那个做的很考究啊，是个竹子编的一个小笨鸡啊，前面刻的一个龙头啊，刻的龙头，这个包起来是用那个红的缎子包起来的啊，每一个月总会孵个1、2次啊，经常玩这些东西，沙盘里面写字。啊，我们那时候小学生，他写的字写得很规矩，我们都认得。啊，我们在沙发旁边看，啊，两个人扶着，一边一个人，啊，扶鸡的人不认识字，啊，找什么人呢？都是街上找挑柴的、卖柴的，啊，卖这个挑水的、拉黄包车的，啊，这些人都是苦力，不认识字，就是随便找两个人来扶。他让他们来扶，真的写出字，字还写得整整齐齐，工工整整的。 我看了相信啊，你没法子不相信他啊。所以以后这个我20多岁的时候到台湾，在台湾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佛传啊，他们有个台北有个圆玄学士啊，这个主持的人跟我很熟啊，他们相信这个福建人啊，地位也很高啊。我去参观看的时候我怀疑啊，因为什么？他有机筒，就是专门一个人伏击，别人伏击不行，他就不会动，就这一个人。而且写字的时候，在沙盘上写字的时候写得很潦草，动作太快，我在那站一个小时我一个字都没看到，只是看到动，他口里念念有词，旁边就给他记录啊。一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好写几千字，我们过去在福建呢，一个小时下来大概写30-40个字，他写得很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向张家大师报告啊，大师告诉我，他说这是灵鬼，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他说哪有佛菩萨神仙真正来干这个事情啊？啊，那么这些有小神通的灵鬼呢，小事很近的事情他讲得很准，大事他就造谣言，就欺骗人。他说满清亡国就亡在霍乱上，这张家大师告诉我，慈禧太后他就喜欢这个啊，国家许多大事啊都让鸾坛来做决定，这个国家亡了啊。所以这些事情是有，你可不能随便相信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用理智来判断啊，他讲的或情或理或法可以相信啊，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他要叫我们怎么做，那你就小心了啊。如果你照他的方法，指着以后吃了亏上了当，你自己负责任，你找不到他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那么我们得到一些讯息啊，怎么样做法呢？我们都依照佛法来解决啊。你比如他说灾难啊，这个讯息传给我们了啊，那我们用念佛啊。我们这个上一次说是9月13这个南方这个大地震的灾难啊，我们做这个三十西念佛寺来化解啊。这是我们用佛法了，我们不用他提供的方法啊，我们用佛法来解决啊，这个就对了啊。那么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念佛啊，真诚心念佛，回向这个地区啊，不可以自私自利啊，念念呢要为广大众生去想啊，我们帮助别人，自才能化解自己的灾难啊。如果只晓得是化解自己，不顾别人呢，这个力量很薄弱。为什么？你心量太小。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量大佛大啊，你能为很多人着想，这个力量很大啊，那对自己帮助就大了啊。心量小的时候不行，它是不能成事的啊，这是我们要记住啊。所以我遇到这些人，他来找我，我也不能不接见他啊，但是我都是劝他要念佛啊，劝他了求生净土啊。第二个问题， 是当地呀、啊、也有一些通灵人士到处宣扬，他们是获利获法的，因为净空法师也找像他们这样的人，请老法师开示。这个有一些，他这个里头程度高下不等啊。那么你们是，如果程度比较高的啊，那么他说的呢，一般说的说准确性就大，有些事情可以找他们提供参考，可以啊，决定不能够听从他的教导，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只我们只跟向他提供参考资料啊，但是这些资料呢多半都是关于灾难的啊，或者也有个人的啊，有些个人呢就生病啊，病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冤亲债主附身，他们能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一般看不到的啊。我找他们就是有一些信徒他们生病啊，在这个医疗的时候很困难，找很多医生治不好，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啊，就找到他们，让他们去看看啊，是不是冤亲债主附身啊。有的时候他能够查得出来啊，真的是冤亲债主附身呢，那就必须要给冤亲债主化解啊，我们用佛法的方法等于说调解啊，但是冤亲债主绝大多数啊都会接受，接受调解他离开了，那个医药就很有效啊，他就很快就好了啊。这些事情你要小心，要很小心很谨慎，不是一般通灵人都有这个能力啊，通灵的人很多啊，啊，你要有缘找到比较好一点的，比较这个等级高一点的，啊，才能提供你这些参考资料。哦，他后面所说的是我以前讲过的啊，说老法师说过啊，张家大师啊曾经说清朝灭亡啊，就是因为家祭腐乱啊，说如果此风大行，佛法是否会受此重创？请问学佛者应持什么态度与原则面对其神通者？那么佛法受重创已经是到严重难以收拾的地步了，我看我们还不会受他的冲击。重创是什么？重创是我们不肯认真去学习，这才是佛法的重创啊。如果我们认真在经教上下功夫啊，这些问题不是他，我们找他，是他来找我们的，他找我们，他来求皈依啊，他来求听经啊，来求学佛啊，来求自己超生啊啊，绝大多数这些灵媒找我们是为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懂啊，佛法要兴，是要靠真正有如法修行的人啊，佛法才能够兴旺啊。但是佛法在今天修学困难，难在什么呢？没有好的环境啊，社会动乱不安啊，我这个一生居无定所啊，几十年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居住 很少超过三个月的，啊，非常非常难得。这两年来呀、啊，能够在香港住这么长的时间，啊，这在我一生当中很少有的，啊，但是香港的环境你晓得，我们在此地居住讲经还可以，要在这里办学就不可能。啊，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寸土寸金啊！啊，要在这里办一个这个不要说大吧，小规模的，十几二十个人在一块修学的，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有地方有这个环境有这个能力的，啊，有其他的因素在那里不能常住。啊，所以语言确实决定一切。那么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远程教学。啊，同学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啊，只要是每天我们都能在一起学习。啊，你每天呢准时收看我们这个学习的课程。啊，常年不间断。我相信啊，对大家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啊，我是念念当中不忘啊，希望能有十几个人，不超过二十个人，啊，在一个小环境里面，真正能够安住，像闭关一样。啊，不要在东西奔走的话，如果有个三年五载，我们都会有小成就。啊，要能有个十年八年呢，那就有大成就。啊，这是我们一个愿望啊，啊，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能够做到。下面一个问题，他进来，因为金融海啸。很多工厂公司关闭或大量裁员，失业率节节上升，大家不论是经济和精神上都承受很大的压力，就连国家的政府领袖银行家也苦无解决之道。有些政府以发行债券或是印钞票来解决眼前之苦，请问我们要如何因应未来的日子？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学佛的人要相信佛法啊，要相信佛陀，要相信经教，要相信祖师大德对我们的教诲啊。在这样社会状况之下，我们自己必须要懂得借鉴。啊，戒戒是美德啊！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你就一点妨害都没有了。佛陀在世，你看看，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饭啊，三衣一钵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个金融风暴、什么海啸与他毫无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这些佛弟子，佛陀的生活我们做不到啊。啊，但是我们能够这个由奢至俭是难，是非常之难。 啊，可是你不是这样做法的，那你痛苦就更增加。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开销能够缩减，减到最低的程度，慢慢养成习惯了，就不会觉得困难了。啊，头一个要素食，素食好啊，中年以上啊，素食对于健康决定有帮助。啊，在家里面所有一切开销都可以减少。啊，在都市里面居住，要懂得节省能源。啊，不必要的灯不要开。啊，冬天取暖要有节度。啊，为什么呢？冬天就是要冷一点好，夏天呢就是要流一点汗好。啊，这个是叫我们节约能源的。啊，用水决定不可以浪费。啊，样样都能讲求节俭呢，日子就好过了。啊，从事于每一个行业，啊，那个行业如果人民都够节俭了，这个很多店都开不成了。啊，说老实话，在做服装，如果每一个人一件衣服穿10年，他这个服装业就做不下去了。啊，做不下去，改行嘛，不一定要做这个嘛。啊，你做生活必需品。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啊。啊，而且的时候，这个里头一定要懂得因因果报。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为什么来的？佛经上说的好，人生酬业呀。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啊，古时候人都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像这种灾难，古时候有没有？很多。啊，为什么他们都能平平稳稳的度过？那个教育占了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啊，人民在艰辛度日子里彼此互相照顾。啊，有的帮助，没有的。啊，所以灾难在从前，啊，不是这个饮食的，啊，在饥荒的时候，啊，富有的人家，啊，吃粥，农历粥的时候，每一天煮的时候，就是供养这个贫穷的人，啊，救济这些灾民。啊，一般寺院道场啊也做这些救济的工作。那像我们过去，我过去在这个新加坡啊住在居舍里，我们居舍里每天三餐啊不止三餐，24小时不中断啊，就是饮食啊，但都是素食就是了啊，供给这些平民啊，每一天来接受啊供养，就是来吃饭的，1000多人呢。 啊，星期假日人就更多了，三四千人，常年不断呐、啊！啊，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啊，你去问到去森林调查，去森林有没有开销？说没有，啊，什么没有呢？因为社会上知道你做的好事，有人送米，有人送油，有人送菜，啊，全都有人送。送的时候叫你吃都吃不完，真吃不完呢、啊，吃不完这个地方不能留。啊，特别是蔬菜，啊，他这个一两天他就变味了，啊，所以吃不完赶快送给别人，啊，我们有两辆小卡车，啊，这个其他宗教办的有孤儿院，办的有养老院，啊，我们每天去送，啊，那尤其在灾难的时候就是更多啊，啊，所以有一些善心人士来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都要我们平常来能够懂得，啊，灾难是众生不善业所感得来的。如果人心都向善呢，这灾难就化解了。啊，不但是人为的这些灾难，自然灾害呀、啊、也都化解了。这个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啊，他底下还有个问题，说政府官员又应如何引导百姓有个安稳的心过日子？啊，这个是教育。啊，但是教育要有根啊，所以什么扎根教育？现在我们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根没有了啊，根没有了，你现在讲这个东西，你不相信啊？啊，古时候人能安贫乐道啊，他再穷困。他也不会去抢劫，也不会去偷盗啊？为什么呢？他认命。我是个教化之命，我一生就是他的操犯这些是扎根教育教导的呀。也就是说，他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行业，他守本分。教化之要犯也守本分啊，路上有人东西掉掉他拾掉的时候，他可以在那里等到，哎，这钱财呢，他在那里等到那主人来的时候，他还给人家。他为什么不要？我命里头没有财，我要得了财，我会有灾难现在到哪里是这种人呢？这个社会上还讲究这个吗？那这问题就难解决了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要想到赶快呀、啊，来补救扎根教育啊！啊，现前灾难的时候，我们想办法来化解，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这个灾难啊！不能说这一次灾难，还过几年又有了，这常年不断，你怎么办？你应付不暇了啊，这才是个真正严重问题啊。所以我们看看古代的社会啊，虽然有贫富啊，大家都知道贫富是果报啊，这个人发财前世修的财布施多吗？他应该得这个果报啊！以我一生贫穷，我前世没修嘛啊！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补救啊，补救的时候到自己晚年的时候生活可以能改善啊，这在中国啊，历朝历代啊，许许多文字记载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如果有适当的方法的时候，啊，政府引导人民，啊，个个都能够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是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就定了。啊，我们这一生再苦，最重要的绝不负债过日子啊！现在这个西洋这个风气很不好啊，借钱过日子，终身负债，可以说从出生到老死都还不清，来生还要负债，你说多可怜啊！但是现在人不相信有来生，这个难呢，许多事情在今天的时候是没法子解决 啊古时候可以解决，现在没法子解决，这信心没有了啊，教育价值观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只有劝勉大家节约啊，能省要省啊，有力量帮助人，尽心尽力帮助人，帮助人吃不吃亏啊，帮助人是布施，越施越多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内很流行一本法藏法师讲述的佛齐精要开示，设以充满感情的语言祈祷，不到30分钟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并可随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提前往生，令人疑惑，请问怎样才是正确的感应道交，能真正往生呢？这一篇这个开始我没有看见过啊，但是讲到念佛往生必须要遵守三经一论的指导啊，那么以后祖师大德呢又加了两样东西，现在净宗是五经一论啊，普贤行愿品是魏源居士加进去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印光大师加进去的啊，以后就不必再加了，这五样东西非常圆满了啊，所以一定要遵守啊这个五经一论所说的，五经一论里面没有讲这个方法啊，那我们就不能够相信啊。如果有这种方法，释迦牟尼佛在经论里早就讲到了啊，怎么能等到法师来讲呢？啊，佛应该早说了啊，所以佛灭度的时候，在四依法里面告诉我们四句话啊，交代后世的弟子。第一句就是依法不依人，这一句话善导大师讲得特别清楚啊，我早年 讲这个观无量寿经，而且特别讲这一章，就是上品上层章里面讲的依教修行，特别用这个专题来讲，讲这个念佛往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有录音，好像没有录像，诸位啊可以做这个参考资料。我们一定要依法，法是经典。那个善导大师跟我说，不但是说是世间法师讲的跟经论不一样的，不能相信。他说什么？阿罗汉来讲，菩萨来讲，甚至于佛来讲，什么佛呢？释迦牟尼佛自己来给我们讲，我们都不要相信。一切诸佛来讲，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也不要去接受，不要去批评。要跟佛怎么说呢？佛陀，你老人家说的方法，我就选这一种。我不要再学第二种了，这是正确的，不能见异思迁啊！你在这一门功夫还没有得力了，你就再换一个法门了，那更生疏了，永远不能成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你看这个在中国这个2000年来成就了多少人这个不是事实摆在此地吗？你还能不相信吗？所以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智是理智，实是感情，不要感情冲动，要以理性对待这桩事情，我们认真好好学习。下面他还有一个问题，是小女意外坠楼死亡，有神通人士看到小女就是被魔化成的佛带走了。如果以后还有人寿限未到才用那种随意提前，不是的，这是这个问题吧？这是随意提前往生的方式，见到了佛如同小女一样义无反顾地跟他去，后果会怎么样，应如何辨别？这桩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魔会变成佛，会变成菩萨来诱惑你，这个古大德、祖师大德早就教给我们了，要认本尊，魔能够变善变呢，它不能变本尊。这个小女孩魔变成佛，这个佛决定不是阿弥陀佛，你就随便跟他走了看他是个佛的样子32相80种好看这个样子，你就把他骗走了不可以。人在临命中是念佛人，魔那个时候现前是最多的，机会最多的他或者是先菩萨的像来带你走或者是先药师佛来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来了，那都是假的这些什么，这些护法神呢他不管的，护法神主护主，一念阿弥陀佛他决定不能变阿弥陀佛你念观世音菩萨他决定不可以变观音菩萨 啊，就是本尊啊，不可以冒充本尊。你变别的佛来冒充，那是你自己吃亏了，你自己上当了啊，这个要知道啊，要很清楚很明白啊。而且就是我们自己是供佛，为什么供一尊啊，一生不改变啊，在从前家里供的佛像你旅行不太方便了，现在我们照相就方便了啊，所以我们一生呢只供这一尊佛像，你的印象当中就很清楚啊。临命终时或者急难的时候啊，真的佛来接引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像啊，你天天想着他，天天念着他，终于把他想来了啊，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如果他现的像跟这个像不一样，那就靠不住了啊，那你就决定不能跟他走，这个很有道理啊啊。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呢，本尊呢要记住啊啊，这个佛像呢是你自己喜欢哪一尊佛像你就供哪一尊佛像，不一定说他供我跟他一样，不需要啊。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我喜欢这张佛像我就供他，我一辈子供他啊，绝不改变，这就对了。这个对你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疑难的事情你很容易解决下面马来西亚同学有一个提问，他说某居士的婴孩患有心漏结肺炎，需要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医生说就算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医治啊，即使能生存眼耳口的功能都完全丧失，建议将呼吸器拔掉，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是看这种情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子女跟父母四种缘，不是四种缘呢，他不会变成一家人。这四种缘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一定要很冷静来对待、来处置这个事情啊。那你看看这个婴孩，这四种缘分里面是属于哪一种人啊？不是报恩的，报恩不会让父母操心啊，会带给父母的欢乐；也不是报怨，那就是债务了。他不是讨债，他是啊，他不是还债，他是来讨债，欠的不多啊，让你呢在这个金钱上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这个损耗，你就把它打发走了啊。但是他跟你呢总算是有缘，你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结个善缘啊，念佛帮助他啊，不管他自己会不会念啊，以自己真诚心念佛啊，帮助他往生净土啊。他能不能往生关键确实在这个家人，在父母，父母是至诚恳切的心，他就有这个机会。纵然不能往生，他也会生善道，跟你这个缘呢，这个 讨债还债的缘结束了，就你对他布施的恩德，他下一次再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就是报恩来的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用这种方法处置，那就对了。啊，像这样去，他是这个呼吸器不必拔掉，啊，就是念佛，让他还能够清醒，让他还能够听见。啊，他如果能看的话，就是在他的这个床铺面前，他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一睁开眼睛看到的，挂一张佛像，啊，挂阿弥陀佛的佛像，啊，给他念佛诵咒。这个底下是网络通修的提问，第一题，现在小孩玩的游戏机中有很多杀人的内容，这些果报和罪业是否和杀真人相同？确实是相同啊，而且制造这个游戏机的人，贩卖游戏机的人，引导小孩去玩这些游戏机的人，通通都要负因果的责任啊，所以这个行业比做屠宰的生意还严重啊！你这个一生做屠户，杀猪、杀牛、杀羊的，罪业很重啊！啊，来生什么都堕畜生道啊！这先堕地狱，然后再堕畜生，还债呀！啊！这是杀人呢，这不是杀畜生呢。啊，那你就想想，果报肯定在阿鼻地狱。啊，出来之后你要还多少命债？你想到这个桩事情，你就晓得太可怕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能够劝导，应该要劝导。啊，尤其对于小朋友啊，要选择远离这些游戏啊，这些游戏对于自己身心的伤害太大。第二个题目是由小学教师播放地狱变相图啊 DVD 给小学生看，小孩看后身心受创，怕黑，不时哭叫，还说那些图片在我头脑里拿都拿不出来。请问提供给小学生看是否合适？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那就斟酌啊，小朋友确实有看到没有问题的，有看到会害怕的，这是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啊。这个做老师的人呢，要小心斟酌啊。实在地狱变相图已经画得很文明了啊，实际上呢，那比这个可怕多了啊，画得相当文明了。嗯，但是也能够收到啊因果教育的效果 啊，所以这个秦老师对同学细心就观察，啊，避免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惊吓啊，这个避免他。第二呢是地狱变相图之内的劝化图片、影片，其实宗教场所或寺这个庙宇都看得到，也未被视为影片。影片内容究竟适不适合用来教学？这个在过去啊，我们讲旧社会里面，它是用来教学的啊。可是在现代学校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环境啊，宗教教学不能走向学校，也不能走向社会大众，只能固定在宗教场所里面可以许可的啊，这是国家的政令，我们必须遵守啊。这个学校，这个是这个寺院道场以外的，最好不要做这些展览的活动啊。我们学佛，佛在戒经里面有四条重戒啊，其中有一条不犯国制，就是国家的法令规章我们必须遵守啊。所以依旧在寺院里面展览呢比较适当啊，对外开放呢，那是他自动来的啊。你像这个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啊，他有一个地宫，他把地狱变相图啊用模型做出来了啊，我去看过一次啊。那么他门口还收门票啊，那这样开放的是，这是可以对于观光客啊，他是在寺庙里面。他说有家长认为以地狱图恐吓学生，根本就是班级恐怖统治，相当不恰当，家长应如何正确地教育小孩分辨善恶、因果报应，而子女又不受伤害？这个问题是家长先受教育，然后才能教他的儿女，这一点很重要啊，也是应该要这样做的啊。这个善恶、是非、真妄、邪正，要有辨别的能力，这是智慧啊。没有辨别的能力是愚痴啊，所以做父母应当认真学习，你才能把子女教好。第三个问题是，现在的医院以盈利为目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实感痛苦万分，但又听老法师多次讲到应于工作中立誓练心，因此感到非常矛盾，请问如何能于佛法中真实成就？这是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让我们回想到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上有两种人是普遍受到人尊敬的， 而且这两种人生活都非常贫苦啊，尤其是第一种教书的啊，从前教书不是像现在的像教授啊，这个老师啊，从前叫夫子啊，夫子就是老师啊，你从事你做哪一行的，做夫子的，夫子就是教书的啊。教书为什么受到人普遍恭敬呢？他不收学费，他是义务的啊，而且老师确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啊。最低限度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这两样东西他做到了啊，所以教四书啊，啊，生活来源呢？生活来源靠家长，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给他，啊，送一点米，啊，送一点这个油盐，也送小许送一点钱。这个富家啊，小孩家庭富，这个富有的会多送一点。啊，贫穷的少送一点。啊，孔夫子讲的最少的这个礼节素修啊，就是一条干肉啊，大概就半斤吧。啊，这就是一年的时候送这个供养老师的礼。啊，那么我们晓得老师教的学生并不多。啊，少的十几个人，多的三四十个人就很多了。啊，所以教书非常辛苦啊，啊，这个生活清贫呢，但是他为什么能这样做？他还受到精神生活啊这个鼓励啊，就是社会大众啊对他们都很尊敬。那么第二种受尊敬的人就是医生，医生是救人命的啊，也跟夫子一样不收医药费的啊，医生请来先治病，病治好之后再说啊，那个医药费怎么送呢？也是你家里富有多送一点啊，家里贫贱就少送一点，实在是清贫一贫如洗，医药费这个大夫啊会赠送给你，不收你的医药费啊，所以这两种人在中国你看看几千年来一直到满清末年啊都是受人尊敬的啊，可是这两种行业他们都真的专精啊，他们一生的希望做医生，希望说每一个人他都能把他治好啊，就教学的人希望这将来下一代的时候都能出人才啊，他们最大的光荣就是他们的子弟将来在社会上有成就啊，这是他最大的这个安慰呀 啊是为国家为社会呀培育人才啊，所以在从前读书人啊，学生对这个老师就跟自己父母一样看待。真的报恩呐！啊，知道啊，我们身体得自于父母啊，还有个法身，在佛家讲有个法身，智慧之身呢，得自于老师啊。所以这个老师对老师的这个尊重，不亚于父母啊。老师过世叫心丧三年。啊，因为父母死了是守孝三年的，他就是不带这个不穿教服孝服啊，心丧三年啊，所以是孝亲尊师是万德之根本呐 啊这跟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完全不相同了。 啊，这个学校也收费了，啊，也变成这一种行业了，啊，医院呢也不是以也是以盈利，学校也是以盈利，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了，啊，所以人的日子确实越来越难过了啊。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弘毅律师当年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请问该如何理解在当前社会学佛青年应如何把握力行这个开始？要知道弘毅大师当年他生活的环境是中日干战争啊，所以提出我们佛教徒啊，不忘啊救苦啊。那么这个现在还不例外啊！啊，现在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忧患没有了，但是社会道德逐渐沦落，这些是莫大的一个忧患啊！现在我们应当记住弘一大师他老人家的心愿啊，我们念佛不忘社会的安定和平啊。那么现在社会动乱，我们怎样帮助啊社会安定和平呢？必须在念佛上要加上持戒，持戒念佛啊。持什么戒呢？传统文化的三个根本戒，我们的社会就能够恢复到安定和平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我们真正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啊，自己真正做到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真正做到，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就是我们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曾经答应为人讲弟子规，但是后来仔细一想，自己贪嗔痴慢疑一样都不少，而且呢也不是特别孝顺的孩子，请问是否啊没有资格讲呢？应如何讲，讲给谁听呢？你提问的问题问得很好啊，你有心讲，这就是觉悟啊。佛家讲始觉，你开始觉悟了啊。但是这个愿呢不能够退转啊，你一退转你就会堕落了啊，你应当精进啊！我要讲给别人听，必须先做到啊！所以先学，然后再讲。 你一定会讲得很好。啊，我们汤池小镇的成功没有别的，啊，就是这些老师，啊，这个最初37位老师，他们先把《弟子规》做到，啊，然后现身说法，啊，下乡，啊，入户，啊，去做榜样，啊，去劝导。这收了很大效果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先学习啊。下面第七个问题，这弟子学佛前结婚，婚后才知丈夫是一名小偷，常年以偷盗为生，屡次进监狱而不悔改，多次劝导也无用啊！20年前只好和他了离婚，与女儿一起生活。请问老法师，像我这种情况离婚，将来的果报也会如此吗？我念佛还有用吗？念佛当然有用啊，而且念佛最好啊。这个，那么你20年前就离婚了，啊，这个时间也很长了，啊，如果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海南海口监狱有一份非常好的资料，可以让你丈夫好好看看啊，认真去学习啊，他就会回头啊，回头是岸了啊。那么既然这么长了，那就不必再说了啊。那你女儿在一起，我相信你女儿也有20多岁了，也许已经结婚了啊，她能够自立啊，能够养活自己，那么你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疑问很多，你听经啊，等我们在这个网络这个卫星教学，或者是光碟啊，都可以帮助你啊，特别是在光碟，不要听多，听一部经，反复的听啊，一边听完听第二遍，二遍听完听第三遍啊。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听多了心定了，慢慢的就会觉悟。底下一个问题是，某居士说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用中国儒释道的相关的内容做出了一系列的画像，如全身图等，相信他成佛，比起念佛成佛更快速方便啊，能把你过去今生的冤亲债主全部请到全身图成佛成神啊，不再找你麻烦。他说我母亲从去年就相信了这位居士啊，并对他深信不疑，劝了多少次的无效，他让我问老法师，请老法师开示。老法师听了也无话可说啊，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话，那就是一法不一人啊，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啊，而是他在灭度时候，就是对我们后世的学生啊重要的遗嘱啊，我们不要上当，不要被人欺骗了啊，法 就是经典。我们如果说念佛求往生，那你一定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根据，祖师大德啊，他们的论述如果与这个经五经一论有违背，那都不能相信啊，那都是假的。与五经一论里面的理论教训相应的才可以相信啊，所以我们的选择要以智慧，不能够用感情啊，用感情就免不了要走错路啊，能守住佛陀这种教诲呢，那你就晓得了啊，这个是特别他里面犯了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这是忌讳啊。那么古时候有没有这个情形呢？有啊，但是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出来之后啊，他就得要走，他不能再住世啊，住世那就是妖言惑众。那他说出来我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了他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供养的布袋和尚一样啊，布袋和尚出现在宋朝，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高僧传里面有记载，但是都没有记载姓名啊，不知道他的姓名，没人知道，也不知道是哪里人，也不晓得他年龄多大啊，出现这么一个人，每天拿着个大布袋到处去化缘啊。他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他真走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以后啊，供养弥勒菩萨都供他的像啊，跟印度传来的弥勒菩萨像不一样啊，都供他的像，这是真的啊。说出来之后就走啊，那他说出来又不走，那这就靠不住了啊。这种问题过去我在美国住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问，美国有很多说什么菩萨什么佛再来的，我就用这个话来答复他，我说他说了他不走，不走是假的，说了走是真的，那我们去拜他，那说了不走的时候不要去拜他啊，他不是真的，真人不露相啊，啊，身份也被人说穿了，赶紧走啊。下面一个提问，他说我接触佛法了已有十年了，第一部读的经是金刚经，曾因地发愿今生成佛，但时至今日不但没有精进，反而有所退转，回首总戒原因有三：一，因工作之故不能守戒；二呢，没有老师和同修；三，没有做到一心念佛。请问老法师，我应该怎么办？你应当回头是岸呐！啊，学佛不限年龄，也不限定什么样的行业。啊，这个法门确实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是第一殊胜啊，因为它没有任何障碍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可以修啊。它的条件就三个字：信、愿、行。你在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啊，行， 一句弥陀念到底啊，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朝朝暮暮，这一句佛号念兹在兹，不让它中断啊。那这样念佛，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高僧传，大概是3年到5年就成就啊。这个成就之后啊，那你就是自在往生啊，你还有寿命？不想要了，这世间太苦了，现在就走了，你马上就能做得了啊！而且的时候，你愿意站着走、坐着走都随意啊，真的在自在啊！啊，什么样的功夫呢？大概到中上品凡圣同学土，中上品的条件就能够自在往生。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难啊！啊，关键是在你能不能放下啊！真的能放下，你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所有一切障碍都是放不下造成的啊！所以你看，佛在大乘经典里面常常教导我。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这是三大类的烦恼啊。华严经上这样说，一切大乘经里面名称不一样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大乘教叫见思烦恼；分别叫尘刹烦恼；妄想叫无明烦恼。名字不相同，意思是完全像一样的啊。所以这三大类的烦恼你能够放下了，你就成佛了，你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做不到，做不到是我们先放下执着，执着也没办法完全放下，放下少分，让自己心地得清净啊，一心念佛就行啊，到极乐世界再放，再彻底放下啊，这是个方便法了啊。所以叫待业往生，就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念佛功夫有力量，这个念佛的功夫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不起作用啊，这叫伏烦恼，不是断烦恼啊，把它扶住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再断，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你真有能力把这个执着统统放下了，就是见思烦恼断了，生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叫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把尘刹烦恼也断了，就是不分别了，分别心没有了，妄想也不起了，那你就是生十报专业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啊，是这么样形成的啊。这是净土经典里面讲的很详细啊，我们要认真学习啊，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啊。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再苦没有关系啊，苦几年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如果苦忍受不住啊，还要用什么方法来应付的话，那就造业了啊。这个业力会障碍我们往生啊。我们不造业，我们就是念佛求生就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解答到此。